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周一会晤乌克兰总统及多位欧洲领导人。
川普宣布将安排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面。
川普政府打击违法，撤销逾6000份学生签证。
哈马斯同意新停火提议，以色列或释放囚犯，换取人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
周一，哈马斯宣布已接受调解方提出了一项关于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停火的新提议。根据消息，调解方提出的最新提案是一项启动永久停火谈判的框架协议，呼吁先行休战60天，并分两批释放人质。根据埃及国有媒体开罗新闻的报道，这个提议还包括以军向靠近边境地区重新部署，以便为人道援助进入加沙提供便利。哈马斯过去曾多次表示接受停火协议，但每次都会附加一些以色列认为不可接受的条件。过去几个月，三位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美国——一直试图斡旋，但始终未能促成一项持久停火协议。与此同时，根据加沙民防部门的消息，周一有19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轰炸中丧生。哈马斯这一声明发布之际，以色列军方正准备全面控制加沙市及周边的难民营，目标是彻底消灭哈马斯，并解救自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来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
美国和韩国周一展开年度联合军演，目的是应对朝鲜拥核的潜在威胁。美国军方声明表示，为期11天的演习包括多项大规模实弹训练。美军称，这次演习是以防御为导向的演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二要求迅速扩大朝鲜拥核能力，并指美国和韩国正在进行的军事演习可能会引发战争。韩国总统李在明周一上午主持召开已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全体会议时表示，演习是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守护国民生命安全的防御性演练，并无借此攻击朝鲜、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意图。
日本科技投资公司软银集团周二宣布，将投资20亿美元入股英特尔，成为该公司前十大股东。据传，川普政府也正在考虑入股10%，协助这家陷入困境的美国芯片巨头。孙正义在与英特尔发布的联合新闻稿中表示，这项策略性投资反映了我们的信念，即先进半导体制造业供应将在美国进一步扩大，而英特尔将扮演关键角色。软银将以每股23美元的价格购入英特尔普通股。根据彭博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讨论收购英特尔约10%的股份，以振兴这家芯片制造商与美国半导体产业。自川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孙正义已宣布多项在美投资计划，包括与云端甲骨文 Oracle 及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共同主导规模5000亿美元的星际之门计划，以建立美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美国首都郊外的里根国家机场周一因塔台火警一度暂停了所有的航班起降，但是一个多小时之后恢复了运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火灾并没有发生，但是警报导致所有的航班在上午10:45到12点期间暂停起降，并导致航班在下午恢复运营之后入港时因交通繁忙又延误了半个多小时。到中午10分，出发火警的塔台已经完全恢复了运作。联邦航空管理局没有说明是什么触发了火警。根据航班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提供的数据，周一共有173架飞往里根国家机场的航班出现了延误。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里根国家机场航空安全的担忧。今年1月底，一架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在里根国家机场附近与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支线客机相撞，造成67人遇难。 这也是美国20多年来最知名的一场空难。这起悲剧加上此后的一系列其他空难和侥幸脱险事件，加剧了人们对美国航空旅行安全的担忧。
澳大利亚政府周二表示，澳大利亚正在评估瑙鲁是否与一家中国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数亿美元的商业协定，而违反了两国达成的安全协定。中共去年利用瑙鲁与台湾断交，为了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澳大利亚去年12月和瑙鲁签署了一项安全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在签订任何涉及海上安全、国防、执法及其港口、机场和银行业务的双边条约前，瑙鲁必须获得澳大利亚的同意。但瑙鲁外交部长艾因吉米亚上周却前往北京，与中国农村与振兴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6.5亿美元的经济发展协定。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事务部长康罗伊周二告诉法新社记者，坎培拉正在与瑙鲁政府进行对话，以确定是否需要根据这项协定启动我们条约中的某些条款。
德州众院民主党人周一宣布已返回德州。此前，他们出走了2周，目的是阻止该州共和党人领导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让共和党有望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中再获得5个联邦众院席位。德州的这次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重划国会选区的斗争，最突出的是加州。加州州长纽森誓言要通过加州重划选区的地图来为民主党争取到5个美国国会的席位，与德州计划增加的共和党席位数量相等，以此来报复德州共和党人的举措。周一，德州参院的一个委员会已再次通过了一项重划国会选区的法案，并在投票之前举行了一场公开听证会。该法案已提交州参院全院表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政府打击违法撤销逾6000份学生签证，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为在中国推出的旗舰车型 Model Y 的最新版本，周二在其微博账号上表示，其新款6座版 Model Y 运动型多用途车 Model Y L 的起售价为人民币33万9千元，约合47182美元，预计将于9月份开始交付。特斯拉的 Model Y L 单次充电续航里程为751公里，与5座版的 Model Y 相比，这款新车型的车身略长一些，只需有足够的空间容纳第三排座椅。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资讯联合分会的数据，特斯拉7月份在中国的销量同比下降了8.4%，至67886辆。
周一，马斯克旗下的卫星互联网服务 Starlink 似乎遭遇了短暂的网络中断。记录技术问题的网站 Down Detector 上出现了数千份服务中断报告。这次中断是 Starlink 2周内第二次发生。该网络在7月24号的中断持续了数小时。SpaceX Starlink 工程副总裁 Michael Nichols 将这件事归咎于 Starlink 背后运行核心网络的关键内部软件服务出现故障。据 T-Mobile 网站称，这次中断是在 T-Mobile 推出 Starlink 卫星服务之后发生的。这个服务是一种直接到手机的服务，旨在让智能手机用户在运营商信号塔无法覆盖的地方也能保持连接。
周一消息，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已对 Meta AI 和 Character AI 展开调查，原因是他们可能参与了欺骗性的贸易行为，并误导性的将自己宣传为心理健康工具。他表示，在当今数字时代，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保护德州的儿童免受欺骗性和剥削性技术的侵害。通过伪装成情感知识来源，人工智能平台可能会误导弱势的用户，尤其是儿童，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正在接受合法的心理健康护理。实际上， 他们经常收到一些重复的、千篇一律的回复。这些回复是根据收集到的个人数据精心设计的，并伪装成治疗建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在白宫先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多位欧洲领导人会晤，核心议题聚焦俄乌和平协议和战后的安全保障。川普表示，若基辅与莫斯科达成协议，美国将与欧洲协调，共同守护乌克兰。请听报道。
周一，川普总统在白宫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在与欧洲领导人举行多边会谈，讨论乌克兰和平问题。川普表示，若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将协助保障乌克兰的安全。他强调，欧洲国家将在战后构成第一道防线，而美国也将参与其中。对基辅来说，川普的这番表态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川普上周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之后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前往白宫会面。周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国领导人以及欧盟和北约领导人纷纷宣布将陪同泽连斯基前往白宫赴会。周一，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说，他在白宫与多位尊贵的来宾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晤。与会外国领导人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芬兰总统斯图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川普表示，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在多国协调下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各方都对和平的可能性表示乐观。川普说，会后我致电了普京总统，开始安排他与泽连斯基总统之间的会晤。白宫发布的照片显示，川普与泽连斯基在一张乌克兰地图前进行深入探讨。外界推测，地图可能涉及潜在的领土让步。泽连斯基表示，他已向川普展示战场上的细节，形容双方会谈具体且具建设性。虽然白宫东厅的多边会议已告一段落，但各国领导人仍留在白宫持续磋商，谈判可能以不同形式展开。川普总统表示，他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美、俄、乌三边峰会。他还表示，将会在一两周内就知道是否能解决俄乌战争问题。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周一，川普总统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多国领导人会面后表示，他已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并开始安排和泽连斯基、普京之间的会晤。泽连斯基也表示，愿意和普京举行双边会谈，希望结束战争。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说，他在白宫与多位尊贵的来宾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晤。川普表示，在会议中，我们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些保障将由多个欧洲国家提供，并与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协调。他说，大家都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可能实现和平感到非常高兴。在会议结束时，我致电了普京总统，开始安排他与泽连斯基总统之间的会晤，地点尚待确定。川普表示，在那场会晤之后，我们将举行一场三方会谈，将由两位总统与我共同参与。川普说，这是为结束这场已持续将近四年的战争迈出的非常好且早期的一步。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以及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正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协调。克里姆林宫证实，在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访问白宫期间，川普与普京进行了通话。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通话持续了40分钟，坦诚且相当有建设性。德国总理默茨在白宫会谈后更进一步透露，普京已同意在两周内与泽连斯基会面。川普早些时候在和泽连斯基会面后表示，和平是可以实现的。川普说，感谢今天发生的所有美好事情，我们到目前为止度过了非常成功的一天，并进行了重要讨论，目的是要结束杀戮，停止俄乌战争。 泽连斯基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到，这次和川普会面的成果是截至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次。泽连斯基也说，他已准备好以任何形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至于是否参加后续的三方会谈，将取决于首次会面的结果。泽连斯基说，他不想在会议前预设条件，因为这样一来，普京会就此提出更多条件。我认为我们应该无条件会面，并思考如何推动这条终止战争之路。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国务院近日证实，2025年至今已撤销了超过6000份国际学生的签证，理由包括签证逾期、暴力犯罪、酒驾、入室盗窃及公开支持恐怖主义等行为。此举是川普政府收紧移民与校园签证政策的一部分。请听报道。
福克斯新闻援引匿名国务院官员透露，在已撤销的签证中，约有4000人涉及违法犯罪，其中800人因袭击案件被捕或遭起诉，另有200到300人被认定与恐怖组织有关，例如为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筹款。该官员强调，川普政府撤销的每一份学生签证都基于违法事实或支持恐怖主义的言行。自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多所大学出现亲巴抗议活动，其中部分学生被指破坏校园秩序，甚至发表极端言论。国务卿卢比奥今年5月在国会听证会中证实，自1月以来，已有数千份学生签证遭撤销，并强调行动仍在持续。他直言，我们会持续撤销那些以客人身份进入美国却扰乱校园秩序的学生签证。他近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强调，美国政府将对可疑涉嫌恐怖组织者的签证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与监管，尤其针对被指可能与哈马斯有联系的团体。卢比奥指出，我们不会与那些对哈马斯友好的团体合作，我们将暂停相关签证，并重新检视整个制度，确保签证审核过程透明且严谨，同时理清这些组织在申请过程中是否发挥影响力。国务院数据显示，2025年截至目前，约有4万份各类签证遭撤销，远高于拜登政府同期的16000份。川普政府于今年1月签署多项行政命令，其中包括要求加强对签证申请者的背景审查，特别针对来自被列为高风险地区的国家与地区人士。此外，川普于1月29号再签署另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用尽所有可用且适当的法律工具，打击非法的反犹骚扰与暴力行为，并指示相关部门提出具体对策，包括识别并驱逐可能涉及违法活动的外国学生与教职员。官员同时提醒，留学签证仅允许外籍人士在美国学术机构就读一定期限，并非永久居留。与之不同的绿卡则允许非美国公民在美国长期合法居住。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将协助保障乌克兰安全，泽连斯基称是重大进展，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将协助保障乌克兰安全，泽连斯基称重大进展；
川普计划签署行政令，废除邮寄选票和投票机；
标普确认美国主权评级为 AA+，展望稳定；
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报作弊，暂停中国线上检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政府致力于驱逐非法移民和保障南方边境安全，近期将核心目标转为打击贩毒集团。路透社周一报道，三艘美国神盾驱逐舰将在36小时内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应对拉丁美洲贩毒集团的威胁。美国军方据报也已向加勒比海南部派遣了数艘船舰，作为川普打击拉丁美洲贩毒集团行动的一部分。川普政府月初将缉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赏金倍增至5000万美元。马杜罗面临贩毒指控。马杜罗周一表示，将部署450万名民兵以因应美国的威胁。华府不承认马杜罗过去两次的胜选结果，指控马杜罗领导一个名为“太阳组织”的古柯碱贩运集团。川普政府上月宣布制裁“太阳组织”与马杜罗政府。
8月18号，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的主办方法学院招生委员会宣布，将在10月份国际考试之后暂停在中国大陆的线上测验，原因是对作弊行为的担忧。法学院招生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近年来，中国个人与企业组织的作弊问题愈发猖獗，几乎涉及所有的标准化考试。委员会强调，考试的安全始终是重中之重，他们正在通过法律的手段打击非法行为，并持续监控异常成绩。十月份的美国法学院国际入学考试将是中国大陆最后一次的考试，直到另行通知。由于大陆尚未提供线下考场，未来考生可能需要赴海外应考。入学考试的主办方表示，这一决定并非轻率，目前尚不确定能否在2026年1月之前恢复考试，并向受影响的考生致歉。声明同时强调，香港地区的线上考试将照常进行。去年约有500名中国考生参加法学院的入学考试，大多数美国法学院在接地课程申请中要求提供法学院入学考试或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成绩。目前，研究生入学考试在中国大陆仍可以照常报考。
美国6位民主党参议员8月15号致信总统川普，反对政府允许英伟达和超威向中国出售 AI 晶圆，以换取上缴在华府售额15%的安排。他们警告，这项交易或危及国家安全，并可能违反联邦出口管制法。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与华纳、沃伦、里德、沙欣和库恩斯在信中指出，这个协定相当于以15%费用交换敏感技术，违背出口管制法的立法初衷。他们要求白宫在8月22号前解释协议达成过程、资金用途及是否会推动其他出口。此前，拜登政府允许性能受限的晶圆如英伟达 H20 和 AMD MI308 出口，但是川普政府今年4月全面禁止，理由是可能被中国用于军事。8月11号，川普宣布，如果企业同意上缴15%的销售额，则可恢复出口。英伟达则辩称 H20 为中国市场特制，性能不足以支援军事用途，严格限制反而会加速中国厂商崛起，削弱美国在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的地位。
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将在8月19号或者20号派遣3艘配备神盾作战系统的导弹驱逐舰抵达委内瑞拉外海，以应对拉丁美洲贩毒集团带来的威胁。此举被视为川普总统推动使用军力来打击被列为全球恐怖组织的贩毒集团的一部分。参与部署的军舰包括克雷夫利号、贾森·邓汉号和桑普森号。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大约4000名美国海军士兵和陆战队员将参与这次行动，并将投入更多的军事资产，包括 P8 海神式巡逻机、战舰及至少1艘攻击型潜艇。行动预计会持续数个月，主要在国际空域和水域展开。军舰除了执行情报与监控之外，还将作为攻击平台。
中共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日在芬兰赫尔辛基七贝流士公园 被曝恐吓正在场地静坐、收集人权请愿书的法轮功学员。综合多家外媒报道，8月13号下午，梁振英在保镖与妻子梁唐青怡陪同下，走进法轮功学员，反复追问其姓名、籍贯、经济背景及所属组织，并拿出手机拍摄法轮功学员照片。梁振英甚至当场承认，自己在香港任职期间曾对法轮功进行长期监视和审查，言辞充满政治恐吓意味。梁振英一行离开不久，芬兰警方到场确认法轮功活动合法，承诺将加强巡查，确保其受法律保护。据悉，过去一年，同一公园已多次发生类似骚扰事件。国际人权组织批评，北京持续向海外输出打压模式。梁振英2012年至2017年担任香港特首，现任中共政协副主席。
加拿大航空约10000名空乘人员的工会领袖，因为无视联邦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复工命令，正面临罚款甚至是民事指控。这场持续的非法罢工已经导致约500000名旅客的航班被取消，冲击遍及北美。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要求空服员在周一中午之前复工，并强制实施具有约束力的仲裁。但是工会代表、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全国主席马克·汉考克强调说，罢工将持续直到达成谈判解决方案。加拿大政府已要求工会执行反工令，但是工会与加拿大航空均未回应置评。劳工部长帕蒂·海杜指出，双方陷入了僵局，暂无和解迹象。这是加拿大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劳资纠纷之一，不仅扰乱了国内交通，还威胁影响整个北美的客运和货运。加拿大航空原来预计全年调整后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在32亿至36亿加元之间，但已撤回了该业绩指引，凸显解决劳资问题的压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计划签署行政令，计划废除邮寄选票和投票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信评机构标普全球周一确认美国的信用评级为 AA+， 称预计川普政府新实施的关税制度将带来强劲的收入，这有助于抵消近期法案变动预计将导致的财政状况恶化。标普全球表示，美国信用评级展望维持稳定。该信评机构预测，美联储将能妥善应对降低国内通胀及处理金融市场脆弱性的挑战。标普全球预测，美国整体政府财政赤字在2025至2028年间将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 低于2024年的 7.5%， 也低于2020至2023年间平均 98% 的水平。同为评级机构的穆迪则于今年5月份下调美国主权债务的评级，理由是债务水平持续上升。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周一访问印度，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会晤时表示，随着两国的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将恢复供应稀土化肥前盾机给印度。王毅周二参加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后，当晚拜会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预料将会在会议中针对边界相关问题与王毅等人协商。印度销往美国的商品关税遭大幅度提高到 50%， 让印度与中国、俄罗斯关系因此回暖。莫迪八月底还将赴中国天津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让王毅这次访问印度格外受到瞩目。
中国股市周一走高，上证综合指数盘中一度攻上了3745.94点，破10年来新高。周二开盘，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已接近平盘开出后走势震荡。汇丰的分析师提醒说，中国的经济尚未实现稳固复苏，七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增加值等关键的经济指标不及预期，信贷增长依然疲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固定资产投资仍处于低迷状态，通缩的压力持续存在。法人认为，美中贸易战虽暂时休兵，但中国商品的转口贸易是将受到冲击，加上国内消费及房市交投仍未见好转，中国股市这一波的补涨行情是否能持续无视这种疑虑难消的基本面，仍有待观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在白宫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多名欧洲领袖举行会谈。川普表示，若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将协助保障乌克兰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表示，为基辅提供的安全保障可能将在十天内敲定。请听报道。
川普周一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说，他在白宫与多位尊贵的来宾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晤。与会外国领导人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芬兰总统斯图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川普写道，在会议中，我们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些保障将由多个欧洲国家提供，并与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协调。川普表示，大家都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可能实现和平感到非常高兴。川普在会议结束时致电普京总统，开始安排普京与泽连斯基总统之间的会晤。川普希望在那次会晤之后，接下来举行他与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三边峰会，为结束这场已经持续将近四年的战争迈出好的一步。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同意和泽连斯基会晤。吕特称赞川普是和平缔造者。德国总理默茨也表示，欧洲领袖周一与川普总统闭门会议成果超出预期，谈话气氛坦诚，聚焦停火先行，不得强迫乌克兰割地，以及美方提供安全保障等讨论。默茨透露，周二将举行志愿联盟视讯会议，约有30多个国家愿意持续协助乌克兰。随后欧洲理事会也将召开特别会议，由周一与会的欧盟领袖报告讨论情况。另外，泽连斯基在会后电视记者会上表示，安全保障可能将由我们的伙伴揭露，之后会有更多细节曝光，所有的一切将在未来一周到十天内以白纸黑字公布。川普周一告诉泽连斯基，美国将在结束俄乌战争的任何协议中协助保障乌克兰安全。泽连斯基说，美国传达明确的讯号，表明将成为协助协调的国家之一，也将成为保障乌克兰安全的参与国。我相信这是重大进展。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一，川普总统宣布，他将领导一场反对全国各地采用邮寄投票跟投票机的运动，并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通过签署行政命令推动相关措施。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他计划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在明年中期选举前废除邮寄选票和极具争议的投票机。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布一份声明，指控邮寄选票存在大规模欺诈。川普表示，我将领导一场运动，废除邮寄选票以及高度不准确、非常昂贵且引起严重争议的投票机。他还解释道，投票机的成本比准确而先进的水印纸质选票贵十倍，水印纸选票的速度更快，而且不会留下疑问，并且在选举夜就能知道谁赢得选举，谁输了。川普还说，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使用邮寄投票的国家，其他国家都因为大规模选民欺诈而放弃使用。他将通过签署一份行政命令启动这一努力，确保2026年中期选举的诚信。近几年来，川普一直批评美国选举制度存在欺诈， 今年3月25号，他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官员强制要求所有注册参加联邦选举的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文件，且仅接受在选举日之前收到的邮寄选票。但在数个民主党执政州提出诉讼后，遭到法院阻挡。川普表示，各州只是联邦政府计算和制表方面工作的代理人，为了国家的利益，各州必须按照美国总统为代表的联邦政府指示行事，只要有邮寄选票投票，选举就永远不可能是诚实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总统还说，他会和共和党全力以赴，让诚实和正直重返美国的选举。他说，邮寄选票骗局，利用投票机投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必须立即终止。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弗里蒙特的艾米最近遇到了点麻烦，他的马自达出了车祸，车子呢还能开，但是车头的外观已经严重受损，如果要修的话就太贵了，可能会超过车子本身的价值。
艾米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就去问他的保险经纪人素。素听完之后建议艾米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这样不仅省去修车的麻烦，还能获得捐车抵税的好处。艾米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决定不修了，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
感谢艾米的慷慨捐助，也非常感谢所有的推荐。不少湾区的保险经纪人都是我们电台的听众。各位保险经纪人朋友，如果您遇到了客户车子受损，修车不划算，或者客户不太想修了，欢迎您向他们推荐，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
捐车不仅可以抵税，又省心省力，还能支持公益事业，帮助希望之声电台更好的服务社区。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